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21回。风夕也一眼看见了传送阵中的韩立，同样是神色大变。他虽然对韩立会自寻死路的往小岛上躲去，心里边多少有些猜疑，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竟有一个传送阵在这儿。眼看着韩立一道法诀混合一口精血打出，不惜大号真元的瞬间催动起了传送阵，那嗡鸣声大起啊。他惊怒至极，大吼一声，不加思索的一张口，一团金光团是直奔传送阵一角击射而去。哼哼，只要击毁了传送阵，韩立那自然就是囊中之物了。在发出攻击的同时，这个妖修的身形一晃，满脸狰狞的向传送阵方向旋风一样的扑了过去，妄图啊打断韩立的传送之举。不过他的动作显然有些迟了，韩立除了对那团青光连弹出十余道剑气，暂且延迟了其靠近一下之外，面对恶狠狠扑来的猎风兽，却没有一丝躲避的意思。因为法阵已经放射出了乳白色的光芒，将韩立的身形呢一下子卷到了里边。当风息狂风般的飞身到了法阵跟前的时候，韩立已经在光芒中一阵模糊，不见了踪影。大厅中这个时候只留下了暴跳如雷的猎风兽，他可不知道这个法阵它到底通向何处，更没有传送符在身，自然不敢冲进法阵中尾随而追。就在这个时候，妙鹤骑着白鹤从破碎的屋顶飞射而进，只看到了法阵暗淡下来的白光，同样的是一脸的惊愕与懊恼之色。但是此刻风夕猛然回过头来，用一双痛红的眼珠子死死盯着道士不放，凛冽的杀气在脸上一闪而过。这里的人类全都得死。猎风兽已经被韩立从手中逃之夭夭的事实给气得狂性大发，眼瞅着这妙鹤冲了进来，立刻呀将一肚子的暴虐全都发泄到了对方的身上。接着只见他浑身青光大放，刹那间化为了一道青红，气势汹汹的奔妙鹤猛扑而去。妙鹤一见此景，脸色一变，不及多想的手中古镜和玉锤几乎同时祭出，各色光芒啊在空中是交织在了一起。一个多月之后，附近海域的人类修士传闻开来呀，那身为元婴期修士的妙鹤真人竟然被一名九级妖兽给打得肉身崩溃，使尽了浑身解数才让元婴逃回了洞府。一时之间人类再次被妖兽的凶烈吓得是心惊胆颤呐。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仅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深渊中的蛟龙一族忽然派出了大批的高阶成员飞出深海，四处奔袭追杀人类中的结丹期以上修士。虽然只持续了短短数年时间，但造成的高阶修士伤亡甚至比得上兽潮中一亿的伤亡人数，其中还有其他两名元婴期老怪物也被数只八九级蛟龙围攻，同样落得身负重伤的下场。这一下子呀，附近海域的修士是个个谈焦色变， 谁也不敢轻易的出府活动。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十来年呢，以后才渐渐的恢复了正常。不过让一些侥幸从妖兽手中逃生的修士纳闷的是，这些妖兽每次动手前都要问一次，他们中有没有姓厉的结丹期修士，回答不出来的话就毫不客气的动手攻击。如此一来呢，这些修士也大概猜测出来，十有八九啊，嘿，这次的蛟龙大举攻击是这姓厉的修士引起来的，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什么地方激怒了蛟龙一族。此事传扬开的后果自然是人人咒骂此人招灾惹祸，想必若是能找出这位厉姓修士的话，说不定就将此人绑了送与蛟龙一族谢罪了事了。不过让他们纳闷的是，虽然残损的高阶修士还有一些，但是这姓厉的却还真没有一个人。他们即使想要兴师问罪，也根本找不到这个罪魁祸首。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以后被万人同时诅咒的韩立，在一阵白光之中，手持大挪移令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以韩立的谨慎个性，自然早在传出来之前，早就做好了遭遇敌人动手的可能，并且将容貌再次幻化为一个陌生之人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他从传送结束的眩晕中恢复正常，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忽然从一旁传来：
阁下看来也是个急性子呀，我二人算是来得最早的人了，其他的家伙都还没有到呢。
听到这个声音，韩立心中一凛，但脑筋急转的嗯了一声，才朝一旁望去。在他脚下传送阵不远处，有一个黑衣之人盘坐在一块青石之上，见韩立望了过来，才抬头对他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洁白闪光的牙齿。但是韩立看清楚此人的相貌之后，立刻吓了一大跳，这个人长得实在是太恐怖了。你看脸上又干又瘦，活像一个活骷髅头一样，而且冲韩立一笑之后，两眼闪着幽蓝幽蓝的光芒。不过心里骇然之余，韩立倒也不敢太轻视此人，因为在他一扫之下，这个人竟然是个结丹中期的修士，这已经是乱星海少见的高阶修士了。骷髅头这个时候呢，显然也已经看出了韩立结丹后期的修为，目中射出惊讶的目光之后，口气变得客气了许多。兄台在一旁稍歇片刻吧，其他人应该也快到了，这次的行动我们应该都可以捞到不少的好处啊。韩立暗自诧异，但是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倒也丝毫破绽不露的点了一下头，神色保持不变。这个时候韩立已经看清楚了周围的情形，心里头略微一松。此处是个山洞一样的所在，长宽高都在20来丈，并且除了他脚下的古传送阵之外，旁边还另外设有其他2个传送阵。这里的一切都和范夫人给他描述过的黄明岛传送阵所在一模一样，他并没有在传送中发生什么意外，真的回到了内星海来了。要知道此前听妙音门弟子说过，传送阵 还没有测试过的时候，韩立心里还真的有些惴惴不安。如今看来，运气还算不错。就在骷髅头和他说话之际，另一个法阵黄光闪动，隐隐的有一个高大的人影出现在了那儿。那黑人眼睛一亮，马上站起身来，并立刻走了过去。趁此机会，韩立不露声色的双足射出一丝青色剑气，将脚下传送阵划出一个肉眼难辨的裂缝。如此一来，让脚下的古传送阵就失去了功效，他就不用害怕庙鹤或者是烈风兽，万一也有传送符，他追过来怎么办呢？韩立的小动作可以说是隐秘至极，黑衣人和那刚刚传送过来的相貌凶恶的大汉都没有发现韩立所做的手脚，二人似乎很熟的笑骂攀谈。韩立见此，不动声色的走下传送阵，向着洞外的方向走了过去。不过他只走出去数步，身后蓦然传来了骷髅头有点诧异的声音：
哎，这位兄台，人还没有到齐呢，我接到的通知是五个人一起行动，如今传达指令的家伙和另一个人还没有到，我们最好暂时待在洞中等候，否则到时候不好交代呀。
莫非兄台是第一次参加此类行动？
我说道友的面孔有点陌生呢。
黑衣人呐，开始还有点惊讶，但最后却自己释然地讲道，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始至终都从来没有怀疑过韩立的身份。韩立眉头微皱，但随即声音故意有点不满地嘟囔着，
怎么这么麻烦，我来的时候可没有人提过这些规矩啊。哎呀，肯定是道友修为太高，那些给兄台传送指示的家伙自然不敢多嘴说些什么。哎，不过兄台再忍忍吧，只要完成了任务，自然又可以逍遥一阵了。
韩立听到这里啊，心里头已经对这件事情猜测出了七八分，他眼珠子微微一转之后，正想再套一些什么话的时候，又一个法阵光华闪动，呵，这次呀竟是两个人一起给传送而过。一个是一位须发皆白的灰袍老者，另一位呢则是个精瘦干练的汉子。韩立目中一光一闪的注意到，老者宽大的袍袖上各绣有一个青色火焰状的标志，栩栩如生，隐隐有灵气闪动，似乎不是普通标志的样子。这两人一到之后，洞中顿时到齐了五个人，其中韩立是结丹后期，那骷髅头呢是结丹中期，大汉和老者则是结丹初期的修为，至于那精壮汉子则只有筑基后期的修为。在场的修士中啊，骷髅头和那大汉与精炼汉子老者似乎原本不认识，连带着也没人询问过韩立的来历。其中的精炼汉子更是一见到在场的人数是五人后，则不再怀疑的冲韩立等人一抱拳说道，在下柯宇，奉令来给三位前辈传达任务和带路的，这是在下的令牌，请三位前辈检验一下。精炼汉子恭敬地说完之后，就从腰间抽出了一块黑色令牌递给了韩立。显然呐，这位将三个人当成了一伙的了，而韩立修为最高，自然以他为首了。韩立嘴唇紧闭，伸手一接，将那令牌抓到手上扫了一眼，就不在意的抛给了一侧的骷髅头。骷髅头呢，同样看了两眼，就不在乎的抛回了精炼汉子，口中还懒洋洋的说道：“
嗨， 令牌有什么好看的？若不是那一头的传送阵放行，你一个筑基期修士怎么有资格传送到这儿来呢？我们几个人的身份也不用检查了，此时能聚集到这儿的人，除了我们这些接到命令的执法使外，也不可能有外人了。行了，有什么任务你就直说吧。
这骷髅头啊，似乎非常熟悉这一套，大模大样的说完这些话之后，还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那柯宇闻听此言，迟疑了一下，但是随后尴尬的笑了笑，丝毫不提检验韩立等人身份之事，而是干咳了一声，介绍起了身旁的老者。这位是丁前辈，是青阳门的护法。此次任务其实是让三位前辈协助丁前辈捕捉青阳门一位要犯，这具体事宜几位前辈自行商量吧，晚辈只负责介绍而已。
柯宇一介绍完，就乖巧地后退一步，让老者和韩立等人亲自打交道。
青阳门，莫非是三阳上人的那个青阳门？
骷髅头两眼蓝光一闪，露出了惊讶之色。旁边的恶汉和韩立闻言，也都是脸色微微一变。
看来不用在下多说了啊，三位都知道闭门祖师的名头。这一次呀，是本门祖师亲自向贵盟六道盟主提出的协助请求。因为这位要犯不但是结丹期修士，而且还身怀数件青阳门至宝，逃脱追击已经很多年了。最近本门才于无意中得知他的下落，原本祖师亲自出马的话，自然手到擒来，但是无奈的是啊，祖师另有要事在身，实在是分身乏术，这才请几位道友到此协助一二。想来我等四位结丹修士一起出手，一定能够生擒妖女的。
青阳门的丁老者微微一笑，冲三个人一拱手说道：难道是一名女修？一听妖女字眼，那恶汉疑惑地问道。韩立则眉头一皱，隐隐地想起了什么。
啊，不错，这个妖女啊叫袁瑶，原来是闭门少主准备所收的一位侍妾而已。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妖女心狠手辣，反而依仗姿色过人和狐媚之术，竟伙同另外一女暗害了少门主，并将少门主身上的宝物和珍稀丹药一卷而走，然后借此结成了金丹。三阳祖师就只有少主这么一位传人，对这个妖女自然恨之入骨。三位若能帮助丁某生擒此女，闭门一定会另有重谢的啊，绝不会让道友们白出力。
老者一说起目标来，有些咬牙切齿的样子，但又似乎不想多提此事，略微介绍了一下，就将这个话题给岔开了。骷髅头和那恶汉互相看了一眼，露出了无所谓的眼神。韩立呢则摸了摸鼻子，嘿，果然没错，说的还真就是袁瑶这个人。这位颇有神秘色彩的艳女竟是这么个来历，还真是大大出乎了韩立的意料之外。他原来疑惑这个女人为何这么短时间就结成了金丹，并且后来遭遇上之后一直就是神秘兮兮的样子。原来呀，是将什么少门主给洗劫一空，并被青阳门追击的缘故。看来那位青阳门少主身上的珍稀丹药一定不少，全便宜袁瑶了。不过 眼看着此女就要倒霉，是否出手搅局？这一下子可让韩立有些迟疑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22回。